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一档设计类的播客节目改需求 FM， 我是设计师 Rain。 在这款节目中，我将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们聊一些他们的有趣经历和故事，带你进入设计师的奇妙世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做客改需求 FM 的是来自中国微软人工智能产品 Cortana 的设计师范宇南同学。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是，就是前两天我跟郝宇在聊说，哎，2017年的一些大家都在讲一些词儿都听不懂了，就是聊什么全面屏，这还知道是吧？那 AI 啊，区块链啊，这都是什么东西？
对，但是 AI 这个概念其实提了蛮久了，因为我知道我之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大家也都在 AI 组里工作嘛，然后那个时候 AI 还不是一个特别接近日常，然后大家可以提到桌面上来谈的一个话题，好像就是还是很遥远，也不是束之高阁，但是有一定距离，有人工智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年或者是前年年底的时候，基本上这个 AI 这个词就开始爆炸了，然后就说 AI 元年，然后什么东西都要一个元年嘛，然后这个词就已经大家都每个人都可以谈一下什么是 AI 了。
对，全国人民一起做 AI 的这种现象，就其实也有些类似跟2013年2014年那会儿说 O2O 啊什么的，就一定要往自己的产品上贴一个 AI 的标签，对不对？我前两天去上海一个叫 AWE 的智能家电博览会，好像那么一个活动，我去之前就有预料到说我那天应该会看到很多 AI。 我觉得最惊讶的是马桶的 AI， 你知道吗？就是你拉完屎后你可以跟那个马桶说，哎，就是嘿小什么什么，都是小资本的嘛，嘿小什么什么，你帮我冲一下马桶。对，他会不会跟你说我堵了？
那我觉得如果 AI 大家要做的更情景化的，就跟你说小马桶可不可以帮自己洗个澡
啊，
是不是非常有恶趣味？
对，其实像我们自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做一段时间了嘛，那现在这些就是包括刚才我讲这种 AI 啊，那更多就像是之前那种 TTS 呀，包括语音去做一个事情，它本身并没有真的就是跟智能挂很高，我觉得它只是说把一个 button 变成一个用语音或者怎么样触发的一个形式，它自己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非常认同你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们行业是一样，因为我现在做的是商务智能行业，商务智能行业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行业，就是不接近消费者，但是对于商业来说非常重要，就是包括美国的基本所有商业银行都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它就是做数据图表。我们公司以前属于垄断性地位排行第一，但是近两年一直排行在下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就用 AI 这个东西，然后在他们的那种行业排名里面 AI 是一个非常重的权重。但对我来说AI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聪明，它更多的是一种商业的噱头，大家加了噱头显得自己产品非常的聪明，但其实还是用各种的手法诱导你去做出一个最佳的选择。我们可能以前选择需要5步，现在需要3步，并没有说你只要输入一个你想要的东西，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你帮我去处理一个事情，然后 AI 就能帮你处理，并没有到这个地步，所以更多的还是一种商业性的一个炒作点。
对，这个完全同意。 AI 其实是就是非常 technical driven 的一个东西，他们是设计师啊，那我也认识一些就是做技术的，那不管是这些技术的前端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设计师，他们都觉得自己做的其实并不是 AI， 对，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个叫壳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那几种嘛， feed 流啊，我一个大 voice button 啊，做搜索呀，就这几类，只是说那个后台的技术它是真正的核心。前两天跟朋友也在聊说他们有一些要去做面试，去一些公司，那个公司是 AI 相关的，他说这个 AI 对我这个设计师的成长过程中也没有什么帮助。我自己个人看法是会觉得，其实你如果把 AI 这个词去掉，看这个公司的产品方向到底是做什么，可能会更好一点吧。因为讲真的，我觉得 AI 和设计师其实没半毛钱关系，当然那个鲁班除外啊。对，听说鲁班出现之后大家都很痛苦哈。 刚才我们聊了2017年的一些流行热词，全面屏 AI 和区块链。其实区块链我倒不是很懂，你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展开聊一聊吗？
区块链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有一个设计群，然后设计群的小伙伴们每天都是各种焦虑，然后大家开始焦虑的话题是买房，怎么还不上车呀？再不上车就上不去了呀。然后后来焦虑的是，你看别的设计师年收入五六十万，我为什么才一二十万？然后后来焦虑就是，你看我又炒比特币了，然后我又炒腾讯股了，然后我又炒区块链了，就是我们一定要赶上新时代的一波红利。但是我就觉得区块链这个东西，当街上大妈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红利吗？我是有疑问的，因为在很多年以前就知道比特币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在一个就是网上的一个很小的圈内讨论比特币，但是我不是很理解比特币，所以我就也没当一回事儿。现在我觉得这个圈子是非常小的，然后有很大潜力的，你能预判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盈利的东西。但是区块链你入场了，每人都想当收割机，你确定你自己不是韭菜吗？
有道理。
这就是我对比特币或者是区块链的一个态度。当路上的大妈都知道的时候，你就确定你一定是那个所有人里面最聪明的嘛？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信息获取超级快，然后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焦虑嘛。然后其实说实话，我来美国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想躲避焦虑。你会发现在群里待久了，大家都在聊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而是在于怎么让财富增值，然后轻松的赚钱，然后怎么让自己收入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做的事情变得不那么有趣了。所以我想找一个地方去逃避，至少在我融入新环境之前，我接受不到那些信号，就是美国人讨论美国买房的时候，可能我还一脸懵逼这种。
酷，这个很酷啊！那是不是外边大妈都知道区块链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就越来越接近大叔了
啊，对，我觉得好像晃眼间，之前学设计的时候还是一个年轻小伙，现在都已经变成一个中年男人了。好了，这个话题非常悲伤。
对啊，对
然后我们回到 AI，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设计的，就像你说的，AI 它其实是一个壳，是背后的一套逻辑和算
啊，对，
法。我前面就做一个产品，因为保密原因，我就不说产品具体细节啊，我想办法让它体现在界面上。产品经理的要求也是说，你要把它体现在界面上，显示我们多聪明。但是我后来觉得，真正聪明与否是在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否快速准确的去响应你，而不在于界面上有多么酷炫动效，或者是多么酷炫的流程。所以这就是一个悖论。大家现在做法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想让自己显得非常的聪明，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聪明是背后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不说，大家又不知道。这个我就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小米。小米之前做宣传的时候，就是他们通过很多点，然后去宣传自己的产品，然后有一个点就非常有意思，我记得是五层玻璃吧，它其实是个行业的标准，然后大家所有做技术的人都不会把它作为一个噱头来宣传，但是他们的产品经理就问技术的这有什么什么技术，然后技术说到这个五层玻璃的时候，产品经理说五层玻璃听起来很酷炫，就把它作为一个宣传的点吧，然后大家都懵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从来没有用它做过宣传，为什么还可以做宣传？但是在一个不懂技术人眼里，可能这就是这个产品给他们带来的吸引力。所以我觉得 AI 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位置，它是相当于一个吉祥物。
聊到小米啊，我插一波硬广。我买的第一个就是小米的智能家庭的东西是那个智能插座。智能插座我当时就一个需求，因为我刚来南方嘛，南方太湿了，所以我买了一个抽湿机。除湿机，对，除湿机呢，它就是每天就是我想它声音很大，我回来的时候我不太喜欢那个噪音，所以我想让它就是在我回来前就是除湿啊，但我回来之后就正好就不除湿了。就我一开始也是就充满各种幻想啊，就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用手机去操纵它很酷，然后我就把它那个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把那个除湿机的插头插在小米的插头上，然后再把这个小米插头插在这个就是插座上，那就会在你手机上规定的时间内，它就去开始通电，然后就开始除湿这样一个操作。我用了大概半个月，每天都在用。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除湿机原来有定时功能，对， 也就是说，我其实每天早上我可以自己给它设一个定时，然后它自己就出完事了，我回来就可以用了。对，就是有点好笑。那后来我买了一些什么，就是空调插座呀，就是那乱七八糟的，基本上都是跟时间有关的，包括那个小米的灯，就是我不喜欢回来的时候屋里是黑的嘛。那我就设置我每天，比如说我6点下班，那我6点半到家的时候，家里边灯就刚好开了。对，它都是背负在时间上的，就到一个时间之后它就会触发某一个操作。就是说它智能嘛，它其实比起传统的那种我需要去手动去触发的是智能一些，但是它如果只是就是跟时间有关也没有很智能哈。但是前段时间我就入了一个新的小米的东西，一个新的玩具，一个小米的 AI 音箱，小米的小爱，就是那个小爱音箱嘛。然后我发现就是小米真的下一盘大棋啊，就是彻底沦为一个米 boy。 就我通过那个 AI 音箱啊，就是我之前也用过很多音箱，像那个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些音箱嘛，就是 Cortana 的那个音箱啊，就是包括小兵的音箱，还有那个就是 Google 的那个，还有那个 Alexa， 就是 Amazon 的，对，这些音箱都用过。那他们就是无非放放歌，然后他们想让我做的那些事情，比如说查看日历啊，查看会议啊，我根本都没有做过，根本没用。但是小米这个音箱它厉害在哪啊？它厉害在说我之前家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家电它都给打通在一起了。我现在回家我说，哎，那个小爱同学打开电视，哎，小爱同学，
哎，
再见啊。我说那个小什么同学的时候呢，他就我说打开电视，那他就会把电视和那个小米盒子一起打开。我说，哎，我现在觉得就是冷了，这种话，然后他就会把空调帮我打开。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智能的。包括我说，哎，今天天气怎么样？他就会给一些不只是说，跟我报报温度啊这些的东西的，还能在我手机上跨平台进行一些联动的操作。我觉得联动的操作这块，我觉得挺新鲜的，就是可能跟就是我之前想象的那种智能啊，就更靠近了一步。对，那这一点优势其实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国内不像在美国啊，这边首先你想要买 Apple 它支持的，就是 Apple 自己有自己的那个 Home 的那套插件嘛 ，HomeKit， 它的每一个东西都很贵，一个电灯泡要300-400块好像，成本其实挺高的。小米那只电灯泡大概就是不到100块，就其实就花很少的钱还能体验这个蛮好的。对，案例结束。
听到你这么说，就是很多智能产品他们其实是用控制时间来显得智能，但其实有一款产品 Cortana。它最早以前就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就是基于地理位置，比如说你说提醒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去楼下买个菜，那么当你的地理位置设为办公室，你离办公室可能有100米、200米远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触发这个提醒，下楼买个菜。因为你现在互联网人都加班嘛，你可能不知道几点下班，你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但是你有地理位置概念，你离开了你的办公室，那么可能你就该买菜了。但是不好的点是，你晚上10点下班，可能菜市场已经关门了。
哎呀，好伤感。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概念，你提到的联动这个词非常棒。就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提物联网这个概念。物联网呢，就相当于不是互联网，就是不是用一个媒介进入到一个网络，而是你所有的一些终端，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一个网络。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终端和终端之间信息不共享。AI 是什么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其实还可以翻译成情报，就是除了人工的智能以外，就还有一种人工的情报，它是获取情报和处理情报的一个非常重要工具。所以就像你说的，你并不知道就除湿器原来有定时。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其实平常也用智能家居，就我用的最多的是我的电饭煲用定时，晚上的时候把米泡了，早上米就好了。但是一个智能产品它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它其实是不知道每一个功能是怎么样，大家就是独立而为。有一些电饭煲企业它就想办法把自己的家电做得非常非常智能，另外一些电视企业想办法把自己的电视做特别特别智能，电灯企业它就把自己电灯做特别特别智能。举个例子，就像高中的时候数学老师说我今天布置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写完，然后语文老师说我今天布置作业你半小时能写完，然后化学老师说我今天布置作业半小时就能写完，然后你从回家到7-8个小时不知不觉就凌晨1-2点可能作业还写不完。所以就是这些一个一个家电的这种负担造成了人工智能其实是不智能。如果你用一个家电它其实是智能的， 或者你用一套系统，但其实说吸尘器品牌它最好的是戴森吸尘器，你想用它的最好的品牌，所以你就可能不会买小米的。音箱有很多品牌，我举个例子，比如飞利浦，然后你可能也就不会买小米的。这造成每一个品牌都想做自己的独立的东西，加到一块它就是很冗余很有负担的，你根本打通不起来。就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下大棋的一个厂家，就是微软。微软曾经想用 Xbox 作为家庭客厅的一个入口，他想用 Xbox 打通全部，包括影音播放，包括游戏，包括智能家电、智能控制，但最后失败了。因为通过游戏这个接口去销售自己的 Xbox， 但是游戏的人群它可能跟智能家电人群并不重叠，而且 Xbox 相对来说比较贵嘛，就造成了它并没有把这个东西推销出去。所以现在的 AI 的市场场景是各自为战，就算是现在各大厂商已经开始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智能家电，但是他们也是很独立的。比如小米有自己的米系统，谷歌有自己的谷歌系统，
对，都是自己的一个孤岛。
对，就是如果有人工智能里 3W 协议的出现，让所有的人工智能共享一种协议，那么其实人工智能春天才真正的到来，这是我的看法。
是的，是的，没错。像刚才讲这个一个个孤岛的问题啊，确实存在。但是其实大家都是想要做这个协议的创建者。Google 有自己的协议 ，Alexa 有自己的协议。其实小米的自己的协议就是自己家嘛，它那个叫云米的一个智能家庭，差不多大概10万块钱以内，你就可以从锁啊到家里边的自动窗帘都能搞定。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正在做这个事情的有很多家。那有一家是最大公无私的，是谁呢？还是那个最赚钱的 Apple 那个 HomeKit， 我去看的话，它只是卖一个协议，它自己 Apple 本身没有做电冰箱，没有做电灯，它还是用你喜欢的那些品牌，它我给你一个协议，你按照我这个协议去开发你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接到我的 Siri 里。那别的家因为没有像苹果这样，就是苹果手机这样一个很好的入口，那他们用 AI 音箱去做入口。那如果你用苹果的话，你的 Siri 你就是你不但可以问天气了，你也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其实更方便，因为毕竟手机还跟着你的嘛。 To be honest， 我们两个不是很专业的，就是专门做 AI 的那工作人员，那我们只是讲一讲说在一个 IT 从业者，就普通的 IT 从业者对这个 AI 这个现象的一个看法，包括我的一个了解，这样只是仅供参考。
但是我想聊一下就是关于大数据的，因为我们公司本身是有做大数据这一块的内容。
对，大数据是 AI 的脑子嘛。
我不知道你对大数据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大数据这个话题呢，我一般一听到大数据我就比较想聊的是个人隐私。对
对，其实我也比较想聊这个问题。
对，大数据它就是必须要有一些牺牲嘛。其实我去年还跟一个朋友在做一个就抬杠的话题，那他是做大数据分析的，他就说就是他通过大数据会做这个这样的东西。然后我自己对个人隐私比较敏感，那我就比较讨厌说每次包括我用百度啊什么，他也会问我要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就当你在网络上搜索一些内容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人跟你很像，那他就会监测到说你下一部分想要去做什么，你可能会买什么，他觉得就是这个某种程度上其实很方便。但是我是比较讨厌这种牺牲个人隐私去做这个事情。大数据我是持反面立场，我不愿意牺牲我个人隐私去达到这某种程度的方便，所以我比较保守哈。
对，然后我想讨论的也是就是大数据的一个负面内容，因为就是正面内容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比较多了嘛，就大数据是一个，
对，每天都在享受嘛。对，淘宝的千人千面，微信的定制广告，这些
对很多企业因为大数据然后捞了一笔，因为你知道你的顾客群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更精确的投放产品。大家也是因为一些大数据的收集，很多信息网络更加的便捷。但是大数据有一个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经济学上面，我们其实说把一个产品定价并不是最优解。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瓶可乐定3块呢？就是因为它是很多群体能接受的一个平均价。很爱可乐的人他可能可以交5块，但是就是一般就是我只要看到可乐我有时候想买有时候不想买，这种人他可能就只想付1块，然后可能一些中等的人他想付3块，然后这些人平均到一块呢，3块就是一个策略，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群体是什么样，所以他就给3块钱，就说哎，3块是一个比较能接受的价格。
对，
你用大数据以后会产生一个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挺不道德的一个东西，就是杀熟。对，就是大数据加价， 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在饿了么平台订餐，你吃这一家蛋炒饭，我比如说吃一天蛋炒饭是5块钱，配送费2块钱，明天我5块钱，我配送费2.5块，我后天配送费就是2.8块，大后天可能5块，大后天就是6块，他吃准了你就特别喜欢这家蛋炒饭，他认为你就是很刚需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他就大胆的给你加价。然后在很多订房 APP 上也是，你这一秒去300块，你又看一眼330，再看一眼340，甚至发现很多会员就是证明你是对他有刚需的，你的会员价反而比你自己新用户进去价格要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手机现在其实是一个孤岛，是信息不共享的，所以在这种信息孤岛的情况下，你也不知道新用户他的价格是什么，我就可以堂而皇之光明正大的给你去加这些价格。而这个价格存在已经不是一个说我觉得有担忧，而是在我搜这期话题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真实的例子，大家在抱怨，因为这种人工的智能，因为这种大的数据，反而让我们每个用户花更多的负担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觉得这就是信息化的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没有隐私，并且可能当大家红利吃完以后陷入到另外一种境地，就是比以前可能还要负担更多的费用。这个故事就有点像勇者去打败了恶龙，然后勇者慢慢的又变成恶龙自己。
嗯，哇，这个精彩，这是讲了沉重了啊，讲了沉重，但那个话题点非常好，因为对，我是打算那个5月份的时候想要去日本玩嘛，正好遇见这个情况，所以我在订一些机票的时候，我当然就是会去看，我的习惯是去不同的航空公司看机票。那同时对比那个携程啊、什么天巡啊这种代理网站，那我去，比如说我这次去我要坐那个 Peach Air 的航空，然后我用 Peach Air 去搜的话，就是我第一次搜，他去的那个机票大概是1100块，两个人，对，然后我用携程搜的话是1450块，那携程加那些钱就无所谓了，这个就是都知道，那我按我以前做法，我就会去 Peach 上买嘛，对吧？然后那天有点事儿，我隔了一下，第二天我又搜了一下这个航班，我又去买它，这个时候变成了1200块，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然后不想把话题聊得太沉重了，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的解法，就是你把这个 app 杀掉，然后你再重新注册一个账号，然后你再登录，这个时候它又回到了1100块，然后我就果断下单买了。对
他们也有另外的解法，我看网友挺有意思的，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货比三家的 app，然后货比三家的 app 就是说新用户跟会员跟老用户这个进行一个对比，然后大家在这个比价平台上面去看，然后大家都是光明正大的。但是这个产生了一个新的悖论，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悖论是什么呢？这个货比三家的 app 是不是会作假？因为商家入驻然后给了一些推广费，所以它是不是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要不要做一个货比三家 app 的货比三家 app？它就形成了一个无限的一个回路循环，就是大家虽然会用一些
是的
解法去破这个局，但是随着就人工智能的越来越深入，然后随着大家信息化孤岛的越来越加深，它最后可能会陷入到一个很严重然后你破不了局的一个场面，然后你需要用人性去约束它其实是不能的，所以就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法治社会，基于新的一个AI based 的一个法治社会，大家需要更新一些规则，更新一些想法，适应这种信息社会，更好的去使用这些科技产品啊。这个上升的高度有点高，对，上升高度有点高。
我觉得这个聊着聊着，我突然就想把这期的话题从那个全国人民做 AI 改为这个就是法治315 IT 315这种。
刚好315才过
IT 315晚会，对，刚好315晚会不要看啊，根本没有用，看它干嘛？每年都是。像今年我就特别希望他提的360压根就不提，提都没有提。我的哔哩哔哩账号，就那个网上那个段子你应该听说了，就是你用你哔哩哔哩的账号和密码去登录360的快视频，你可以登得上。
我有看到。
对，我是一个只有14个粉丝的 UP， 我只有14个粉丝，我的账号依然被同步过去了。我很费解哈，是不是？
他们说是脱库了。
技术方面不太懂，就是觉得说。这个我们应该做一个自己的 IT 315，是不是？ 那正好就是我们现在聊完沉重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比较轻松的。那像现在市面上这些乱七八糟的 AI 啊，你觉得哪个就是哪几个是你觉得比较就是欣赏觉得有意思的？我先抛砖引玉一下，我觉得一个有意思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初音未来嘛，初音未来家族那堆那个萌妹的，对吧？在我青少年的时候奉献了很多汗水和泪水给他们，对。然后最近有一个那个新的虚拟人物叫爱将，就是如果去 B 站的话可以去 B 站搜那个爱将，就是爱情的爱，就是番茄酱的酱。然后他号称自己是人工智障，对，他就给自己的那个称号就是人工智障。他大概是一个就是其实本质是一个游戏主播，他在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包括国内的一些国外的一些。然后他是日本的一个厂商做的，只会说日语。然后大概就是把那个主播的声音处理成了一个就是一个 AI 的声音，然后那个形象也是一个特别萌妹子的形象。然后就是我还是挺吃这套的我觉得看他直播比看那个看他玩游戏比那些就是 B 站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 UP 主要有意思一点。虽然他是某种程度的真的是人工的智能，人工的智能的。
说到这个人工智障，为什么你会觉得比较有意思？我觉得这个牵扯到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在用户角度上，你放低期待跟给高期待，它得到的回报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今年春晚就有些小品大家觉得不好笑，但是贾玲的小品大家就觉得挺好笑的。为什么贾玲小品好笑呢？就是她其实把自己放到很低的一个姿态。就看喜剧，观众是有知情权的，就观众知道发生了什么。贾玲扮演了一个假的老师，在剧中的人物都不知道，然后观众就会站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去审视这个剧中的场景，会说哎，这为什么人物这么蠢，人物为什么都不知道竟然是假的而不是真的。所以不知不觉觉得这一事情非常好笑，它就是一个低期待和高期待的转换。而现在的很多人工智能呢，它就给了很高的期待，然后大家会觉得实际上使用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与其这样，不如降低自己的身位，就说我自己就是人工智障，或者我承认我自己现在就能做这些东西。然后慢慢的你从这些很基本的东西然后做到了很高阶的东西，大家期待一步涨，然后觉得你是个非常非常靠谱的人品。就因为给的期待比较多，所以人工智能显得比较智障，而你说人工智障大家反而觉得你比较智能的原因，我觉得是这样。
好，那郝宇同学，郝宇老师跟大家解释了这个背后的原理，我这边再安利一波那个就是小米的小二同学，我怕把他召唤出来那他那个就是特别就是像你刚才讲这一点，他就降低用户的预期嘛。他一开始说我就只是买一个音箱，他确实就是买一个音箱啊。这里边他内置了一个小爱同学，打开那个 app 的时候就像个那 app 本身什么都没有，他特别贯彻了就是就打开那个 app 的话他就是一个 app， 他本身就是很希望你去用那个音箱去听歌嘛，他本身的音质做的也不错。然后那个他自己就说送了你一个 AI， 那我打开 AI 有什么用呢？你就是如果你去下一个小爱的这个 app， 你打开它就是那个叫什么参与感，对吧？它里边每一条内容都是说，我上周又更新了，我上周又更新了一千条知识点。这一千条知识点是谁给的呢？不是小米的 PM， 也不是小米的就工程师，是每个用户。就是说，它这个音箱主要是说让你去参与它，因为它本身说自己是一个就是技术水平很低的一个 AI 的形象。那我去调教你，我每天教你，我说我回家了，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我？那每个人的就是教的方法不一样，然后他去做一个总结，把这个作为我自己应该输出的东西再推给那些新的用户。我每天我说哎，今天那个我应该穿什么衣服，那像类似这种 query 啊，之前都是我们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就是 PM 啊、产品经理啊、设计，大家自己去给他想出来你所认为的适合用户的。那小米这个做法就是我一开始我就让你教我，你教完我之后我学会了，我再去给更多的人去教给他们。这里边你收获了什么？你收获了首先像你刚才讲的，我自己站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知情权，我是一个比较高维度的人，我去教给一个低维度的一个机器学习我，那这个里边我有一个成就感，对吧？我会看到我教他这个东西现在被多少人用了，那多少人喜欢这个东西。那其实讲白了，这个东西真的是更适合用户嘛，因为是用户自己去教他的，而不是一些 打着用户体验设计师的旗号，打着就是我更懂用户的一些旗号的产品经理去在背后做那些蠢事情。对，所以降低预期这个是就是实施比较好的，我觉得小米音箱算一个，因为它本身技术很一般。
说到这里我就想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跟这也有关，如何获取用户。其实小米在这方做的比较好，它首先建立了一个很强的社区社群，就有一群米 boy 嘛，对吧，大家对它首先是有个忠诚感的，所以大家愿意去 train 小米的音箱，它才获取那么多用户。有些产品可能它做 AI 的时候大家并不愿意去训练它，它其实是市场推广，然后把这个产品定位，然后找到这种中热的人群，用一些情感化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对这个品牌形成一个忠诚度，所以才能获取一些资源。微软之前把小娜小冰放在网上的时候，也是有一大堆忠诚的粉丝愿意跟他聊天，愿意跟他说，形成了一个自我的学习机制，最后学了很多知识。但这里我想说的也有风险，曾经小冰就被黑化过，有很多人就是去黑化小冰，然后教他一些脏话，教他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包括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当然最后及时的发现还进化过来了，就是用户的自发性道德约束其实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你有品牌的效益吸引大家去训练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做法，但是并不是每个 AI 都能这么做到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之前预制一些东西，这也是跟每个公司定位商业策略有关系。当然这个很枯燥，我们就略过，然后以后也许有机会可以再说。
对对， Bixby 跟那个小爱，就是我只是补充一句啊，就是 Bixby 它也是就是你打开用三星手机的话，它会有那个 Bixby 的键，打开 Bixby，然后它里边也是跟小爱一样，它去强调让用户去 train 这个模式，那它会给你讲你的等级啊，你每天你教它多少东西，然后它又学会了什么东西，你可以再教我做一点新的事情，就是这种跟它一起成长的这种感觉，会比那些就一开始就站在这种貌似是智商制高点去，但是其实给了用户比较难用的一些操作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觉得是本质上要聪明的多。
因为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看了一些 Medium 的文章，然后看到一篇文章还挺有意思，他就说 AI 的缺点是什么。首先 AI 现在的缺点就是他其实并不懂你自然语言，自然说的话他其实并不能完全懂每一个词，他也不能分辨出来很多语境细微的差别。汉语里面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比较嘛，好像和仿佛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的，他并不能懂，然后他其实不够有趣。换句话说，就有趣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你刚才说 Bixby， 同样的我用 Siri， 你说 Siri 说段 B-box 吧， Siri 就不瞒你说我最近正在练这个哔哩巴拉巴隆巴拉哔哩哔哩哔哩，但是你说 Bixby 说段 B-box， 它会真的给你录一段 B-box 出来。这就让 AI 够有趣，然后等到 AI 足够好的时候我再放出来，让它能做真正的一些任务，它就是很好的 AI 进化过程。目前为止商业上有两个策略，一个是 AI 如果想要做一些吸引用户的场景，那就做得复杂而有趣，用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去吸引人，但是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并不被大人买单，所以 AI 一个很重要的场景在于什么，在于小孩，在于家庭教育。所以现在的 AI 是很适应这个场景，如果想解决问题那么一定要做得简单，但是简单的背后是复杂，简约而不简单，一定要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逻辑。这就想说一下 2C 产品和 2B 产品的区别，因为我自己是做 2B 产品嘛，我们 2B 产品也想嵌一些 AI 进去，未来因为布这个局，但是会发现 2B 产品真正在公司里使用的那种场景下，什么最重要？效率。你跟他说哎，请给我讲个笑话，请给我换件衣服，这东西是不存在的。你就想跟他讲我想看今天的数据图表，他就告诉我今天的数据图表，并且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 2B 场景里面 AI 应用还不是那么广泛，但是在 2C 场景里面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低幼家庭。但是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然后它就会一步一步进化到我们想要的，它最后终极的可能不需要界面，就是你给我它它就给了，甚至不需要语音，通过一些行为的判断，比如走到镜子面前它就自动的告诉你今天的妆容是什么样，或者是今天天气怎样，就是跟你场景有关的它会自动的识别。比如说外面天气变了，它可能百叶窗自动就关了，或者是你自己衣柜里面这些衣服就自动打包好，就前面挂展熨好，这种我觉得未来可期吧。
Yeah, 未来可期。好，我们今天也就是两个 IT 从业者，但并不是真正的 AI 的专业从业人员，那就大概聊一下说我们眼里边的 AI 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身边经历的一些跟 AI 相关的事情。改需求 FM， 对，陪伴你每个睡不着的晚上还有上班下班的路上，好吧，
也欢迎范大大来我们电台做客。
那今天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再见，
拜拜 peace。Read the news and check the dates. All wen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 Penmanship's